美中下个星期重启会谈，预告中共更大危机。美军泄密，国会震怒。美国国防部长突然下令禁中籍员工，掩盖罪恶真相。甘肃原中毒，草草结案。各位观众，大家好，欢迎收睇财经世界。今日系7月22日，星期二。路透社报道，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在22日表示，他将在28日和29日在瑞典斯德哥尔摩和中共官员会晤讨论，然后原定在8月12日对中国加征关税的期限。就在昨日，贝森特在接受 CNBC 访问的时候表示，川普政府重视协议内容的品质，不会为了赶时间而草率签约。他说，我们的目标是争取对美国最有利的条件，而不是配合其他国家的内政节奏。他还首次透露，美国将在不久之后会与中共展开对话，并指出中共是被制裁的伊朗和俄罗斯石油的主要买家，这样让贸易谈判变得更加复杂。贝森特指出，中共正面临大规模经济再平衡压力，如果美国对俄罗斯启动二级制裁，他将鼓励欧洲同步行动，扩大对中共的经济压力。众所周知，中共是俄罗斯石油最大的买家之一，占比高达45%到50%，而且是在战争爆发之前就签订了数百亿美元的能源大单，包括价值高达800亿美元的石油供应协定，以及每年480亿立方米天然气的输送计划。美国认为，中共的经济援助和军民两用技术支援，令到俄罗斯得以撑过制裁，延长战争。西方情报界亦都指出，中共输出零件，维持俄罗斯军工体系的运作。目前，美国国会正在推动新法案，而对和俄罗斯贸易国家征收高达500%的关税。美国驻北约大使惠特克表示，这样相当于直接对中共和印度开征战争税，将重创俄罗斯的经济命脉。一旦遭到美国启动二级制裁，中共不单止和俄罗斯的贸易受阻，还连带打击出口、外资就业市场，对内需低迷和资金外逃的中共来讲，无疑是雪上加霜。另外，根据彭博社经济研究显示，美国川普政府透过对全球供应链中的贸易伙伴征收关税来堵截中国贸易漏洞，可能会削弱中国的经济增长达到 2.1%， 并危及中国 70% 的对美国出口。分析师表示，如果这些限制措施影响各国和中国进行贸易的意愿，就可能造成额外的经济损失。高盛经济学家 Andrew Tilton 团队在7月20日发表的追踪数据显示，中国第二季度工资和去年同期相比增加了 3.9%， 是疫情之后有纪录以来的最低水平。这个数据亦都再次印证了中国经济的真实现状。他们指出，这个增幅比今年以来的官方统计的水平低大约1%，咁意味住喺海外贸易风险加剧嘅背景之下，中国国内消费增长面临更大嘅挑战。进一步印证中国薪金压力减弱嘅系官方数据显示，2024年民营企业年薪同去年同期相比只系增加咗1.7%。高盛指出，疲弱嘅工资增长可能对2025年下半年消费增长造成阻力。彭博社指出，因为中共官方就业数据通常被人为处理，而独立数据来源日益减少，外界评估中国劳动力市场状况变得更加困难，衡量消费者信心的数据亦都变得越来越难获得。为了解决数据不足的问题，高盛近期修订了工资指标，纳入了各种采购经理人指数中就业分行指标和中国失业保险金的赔偿。根据龙舟智库这个月较早时候的报告，疲软的工资数据等经济指标表明，由于正式工作机会缺乏，越来越多的中国老百姓被迫从事自主创业或者是灵活就业，俗称就是打散工。报告认为，在劳动力市场真正收缩之前，家庭信心也都没可能会出现反弹。 根据美国军事媒体 Breaking Defense 报道，美国独立媒体近日披露微软 Microsoft 竟然允许中国工程师管理五角大楼的云端系统之后，美国国防部长克格塞斯在18号震怒，火速下令全面清除所有的中国劳动力，离开美军云端的服务供应链，并展开紧急审查。克格塞斯在 X 平台发表短片指出，国防部发现他的云端系统存在潜在漏洞，起因是某些科技公司为了降低成本聘用中国劳工参与军方云端服务。他怒称这个举动显然不可以接受，并点名漏洞源于奥巴马政府时期的残旧系统。他随即下令任何国家的外籍工程师，当然包括中国籍在内，绝对不能够被允许维护或者是存取国防部的系统，同时要求两个星期内完成全面排查。报道指出，调查媒体 ProPublica 率先披露，同五个大楼签订了数十亿美元合同的微软，竟然长期由中国工程师处理冲击等级4和5的高度敏感资料，仅次于最高机密。而负责监管的数码护卫经常就是技术不足，令到敏感数据暴露风险加剧。视频人唐青在他的节目中指出，十年前当时微软为了拿到美国政府尤其是美军的云计算合约，搞出了一个叫做数码护卫的监督体制。其实微软内部亦都早已经有人意识到这个计划根本就是一个计时炸弹。这样微软为什么一定要用这种明摆着风险极高的方式呢？唐青指出，原因其实亦都很简单，就是为了悭钱。阿波罗网指出，这次事件再次引爆美方对中共渗透关键基础设施的高度警觉。川普政府和五角大楼早已经将中共定性为美国在网络空间最大的威胁。现在爆出中国工程师直接接触美国核心资料，不单止动摇国安根本，更加凸显供应链审查的迫切性。不过中共对美方的渗透还不只是这样。法新社报道，美国司法部在星期一证实，一名在中国出生的美国研究人员龚神刚承认窃取商业机密，其中包括用来侦测核弹发射的技术。法院将在9月29号宣判刑期，最重可能判处10年徒刑。司法部表示，2011年归化为美国公民的龚神刚在2023年曾经短暂在洛杉矶地区一家研发公司担任工程师，任期期间龚神刚下载的档案含有多份蓝图，包括用来侦测核弹发射、追踪弹道飞弹和超音速飞弹等太空系统的红外线感应器的蓝图。另外他还窃取了帮助美国军机能够探测追热飞弹并采取反制措施的感应器蓝图。司法部还披露，龚神刚在2014年到2022年期间任职多家的美国大型科技公司，期间曾经多次申请加入中共政府启动的所谓人才计划。美国智库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最新的调查报告显示，从2000年到现在公开曝光的中共间谍案就高达了224宗，而且这个只是冰山一角。报告直接点名习近平上台之后大幅加强了中共情报系统，目的是为了中共的军事政治战略服务越来越具攻击性。甘肃省天水市一家幼儿园的集体铅中毒事件在7月20号有了官方调查结果。官方宣称该幼儿园在食品中人为感添加高原工业颜料，导致247名幼儿和28名教职员工血铅超标，6名幼儿园的负责人被拘捕，另外有20多名官员被立案调查或者是问责。外界认为当局草草结案是为了担心民怨爆发，想尽快平息舆论。该报告否定了是因为于幼儿园 2.5 公里的白银有色集团的原生矿转运站和它造成的环境污染所致。该调查说，幼儿园厨师在园长和投资人的授意之下，从2024年的4月到2025年7月期间多次网购红黄绿色的工业颜料，渗入三色红枣发糕和玉米卷肠包等食品，是人为下毒。 另外，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的院长、副院长和检查科人员等五个人被追责，因为曾经两次擅自删改幼儿血源报告，将异常数据改成正常值，导致事件延误曝光。另外，还有十名的官员被立案追责，包括天水市委书记、天水市市长、甘肃省卫健委副主任和甘肃省疾控局长等人。公众对这个调查结果引发强烈的质疑，认为结果太过草率。网民在网上评论说，幼儿园被当成替罪羊，调查证据链不合理，例如幼儿园为什么不购买更加便宜有合法的食用色素。亦都有网友表示，这个比涉案幼儿园更加可怕，这个是当局的坐视不够。旅澳历史学者李元华对大纪元表示，中共每一次处理重大的社会问题事件，都是以隐瞒错误为出发点的，而不是为了真正找出真相，所以他不可能接受第三方独立调查，因为他自己要去隐瞒最基本的事实，以得到一种有利于他自己的结论。亦都因此，很多网民和民众对他们的调查报告是不信任的。李元华质疑说，天水第二人民医院为什么要自己造假？医院不会主动这样做的。他说，这个是整个政府在这里隐瞒事实，然后希望医院去配合他，这样跟三年前的中共病毒疫情的时候，所谓的中共专家去配合政府的胡说八道，完全是一个手法，这个是中共的惯用伎俩。专家进一步指出，这个是中共掩盖罪恶真相、愚弄百姓的一贯伎俩，而实际的罪魁祸首正是中共本身，因为企业环境污染是中共当局默许的。甘肃官方调查报告还提到，甘肃省当局表示会一查到底，严肃处理，绝不姑息护短。前北京律师、民阵加拿大主席赖建平对这个表示，几十年来，中共每一次都是信誓旦旦，下定决心要怎样怎样。实际上，这个是一种典型的欺骗舆论、笼络人心的不负责任的讲法，只是欺骗老百姓的一套应酬说话而已。美国财经媒体 CNBC 报道， Google 公司在22号宣布，旗下 YouTube 平台在2025年第二季度大规模地删除了将近11000个与中国、俄罗斯等多国政府主导的政治宣传活动有关的频道。根据 Google 威胁分析小组的季度报告，在遭到移除的频道中，超过7700个与中国有关，主要以中英文发表支持北京、批评美国外交政策的大外宣内容。另外，超过2000个频道就与俄罗斯有关，以多种语言运作，内容主要是为了支持俄罗斯并批评乌克兰和西方国家。除了大规模频道清理，该小组在5月份还针对性地删除了与俄罗斯官方媒体、今日俄罗斯有关的20个 YouTube 频道、4个广告账户和1个网址。谷歌表示，这次行动目的是反制外国政府有系统地散播政治内容，发动资讯战，意图影响全球舆论的企图。Google 的报告亦都揭示，这类的协调式影响行动正向全球扩散。第二季的清理对象还包括与亚塞拜疆、伊朗、土耳其、以色列、罗马尼亚和加纳等国有关的宣传网络，其中内容多数是攻击国内政治对手，或者是围绕地缘政治冲突，好像以巴战争进行立场宣传。今年的第一季，Google 被删除的账号数量更加超过23000个。脸书母公司 Meta 亦都在上个星期宣布，该公司在2025年的上半年删除了大约10000000个冒充大型内容创作者的账号，以打击垃圾内容，提升平台内容品质和用户体验。近期陆续传出有关美国企业高层主管、美国商务部员工去中国之后却被拒绝出境的事件。彭博社报道，美国资产管理公司贝莱德集团对这个已经通知员工，去中国出差的时候必须使用临时借用的手机，并不可以携带贝莱德配发的设备，使用公司笔记型电脑或者是透过 VPN 进行远程连线，亦都一律不会被允许。 公司亦都通知员工在去中国的私人旅途中将无办法连接贝莱德内部的网络。报道指出，这项针对去中国出差的政策强化措施由7月16日起生效，凸显部分跨国企业对员工在中国从事业务活动的日益担心。报道指出，中美地缘政治紧张近年来持续冲击全球金融业，企业经营中国业务越来越艰难。近年来，多家国际银行已经缩减在中国的业务规模，主要是因为中国经济增长放缓和贸易冲突加剧。自从2021年中国实施两项新数据安全法之后，跨国企业更加注重资料隔离，这样亦都增加了营运成本，并对中国业务管理更加困难。来自金融时报的消息，美国大使馆发言人星期一在回答有关美国商务部雇员的咨询的时候说，美国密切跟踪美国公民在中国的出境禁令。该发言人补充说，他们已经向中共当局表达了我们对这些任意出境禁令对双边关系影响的担心，并敦促中共当局立即允许受影响的美国公民回国。金融时报说，中共外交部表示没有关于这件案件的信息可以分享。该发言人还说，富国银行的毛晨月涉及一宗刑事案件，这件案件正在调查之中，毛晨月暂时不会允许离开中国。报道指出，中共实施出境禁令促使美国建议去中国的游客提高警惕，并警告说当地法律可能被任意执行。以上是今天的财经内容，多谢你们的收看和收听，也请你们记得点赞订阅。我是艺玲，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